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杨谦。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会遇到网罗，参孙面对的是情欲的网罗，巴兰呢面对的是钱财的网罗。今天江平安牧师要根据民数记16章25到33节记载的一场风波，带大家看清楚第三章网罗，权力的网罗。权力对于人的诱惑非常之大，为了得到权力，在群体中甚至在教会中都有挑战权威的事情发生。但是在神的家里，权柄从来都不是自我谋取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拣选和呼召，而且权力与责任也是紧密相连的。那么面对权力，真正有呼召的领袖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为什么没有蒙呼召的人会挑战权柄呢？圣经里记载的是擅自谋权的首领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民数记，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16章25节到33节。民数记的第16章25节，摩西起来往大榻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灭亡。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榻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榻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口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又是读了之后难忘的一段圣经的记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是作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所以这些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也是让看的人会觉得特别的惊悚，让今天我们所读的人都觉得难忘。我们前两次和大家分享了，在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的面前都会有一些的网罗。第一次我们谈到参孙，那张网罗是情欲，参孙是为情所困的。上一次我们谈到巴兰的时候，看到那张网罗呢是钱财，是利益。巴兰是因着利益放弃了自己先知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成为一个术士。而今天我们看到 第三张网罗是什么呢？就是权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擅自谋权的妄为首领。权力是很多人都特别看重的，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人就会为自己谋权。但是权力同时也是一个陷阱，如果你的权力并非是神要给你的，如果你的权力和你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恩赐不相当的话，这种擅自的谋权会带来灾难，会给群体带来灾难，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属于这样的一次政变的风波。民数记的第十六章那里，我们就看到它有一些记载，而这些记载呢，就是记载那个时候的一次非常大规模的在神的家中的权力之争。在十六章第一节就提到，当时啊，利未支派里面属于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叫做可拉啊，你看他是利未的曾孙第四代。这个人呢叫可拉，他和流便支派里边一个以利亚的儿子大塔亚比兰，还有和比勒的儿子叫做安的这些人，以及整个以色列会中有250个领袖，圣经说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起来干什么呢？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对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啊？啊，短短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次的风波挑起，是因为他们觉得摩西亚伦高高在上，他们觉得摩西亚伦擅自专权，好像是专制者，好像是权力的独一的拥有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专政，他们反对这样的做法。他们一群人出来打着跟为更多的人谋利的一个口号，他们说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神家里的人都是一样圣洁的嘛，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呢、啊，那你们为什么自高要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吗？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在一个国家里边也好，一个社会中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团体也好，甚至在一个教会里边也好，都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平平无奇，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厉害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跟带领他们的人差不多了，一点也不逊色了，他们就开始要为自己谋权力了。可拉也好，大塔也好，亚比兰也好，后面提到的安或者是那250个领袖，可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开始跟随摩西的时候，他们会跟随摩西，因为神借着摩西神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们会觉得好像摩西也没有什么特别，尤其是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哎呀，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嘛，那相比之下呢，就觉得哇，我在神的家里边时间也长了，特别是利未人怎么样去服侍啊，怎么样去安排这些 每一次行走的时候接触啊、运抬啊、安置啊这些圣物的时候，哎，我都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此事开始，他们就希望能够谋取更大的权力了。而这些谋权者呢，往往也不会直接喊出自己的目标，而是煽动更多的人站边，成为同伙，向有权柄的人施压。他们做的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熟悉耶。今天无论是在社会上，无论是在我们的群体中，甚至教会里，好像都会有类似的情景出现。一开始一些名不经传的人，一些比较甘心情愿顺服的人，慢慢慢慢的觉得自己厉害了，觉得自己可以出头了，于是呢就煽动一群人和自己一起来挑战权威。但是与之成为对照的就是，当摩西听了这些话以后，他没有站起来为自己争辩，而是俯伏在地，以此一种非常谦卑、非常的舍己的状态来回答这些造反的人。他对可拉和那一党的人说，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因为他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叫谁亲近他。而且他也谆谆相劝啊，他说，可拉呀，你们要这样行，那么你和你一党就拿香炉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显出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最后他也说，你们这些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要表明的就是，在神的家里边，权柄从来不是自我谋取的，权柄也从来不是自我推荐的，认为非我莫属，会觉得说我当此责任是当仁不让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心服口服的。摩西知道，在神的家里边，权柄是出于神的拣选和呼召。事实上有一个分辨，一个清楚的标志，就是真正蒙拣选的人会深感不配。就像摩西，每一次当他要使用权柄的时候，他是恐惧战惊的，每一次他回应神对他的呼召，神要他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胆战心惊的去做，他不会竭力的为自己申辩。但是反过来，常常那些没有呼召的人却会自我表现，想要在会众面前显出自己与众不同，鹤立鸡群，马首是瞻。往往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哪些人是真的有呼召的，而哪些人是没有呼召的。而可怕的事情就是，那些没有呼召的人往往会挑战那些被呼召者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在民数记第16章里边，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众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他们想跟亚伦平起平坐，是要做祭司。他们可能觉得说啊，只是在帐幕里面抬抬搬搬啊，放放陈设饼，或者是在祭坛那里杀杀祭牲献献祭啊，不够体面，不够荣耀，要像亚伦一样穿上祭司的服装。 要像亚伦一样，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甚至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那才叫服侍，那才叫荣耀。摩西说，神已经召你们了，把你们分别出来了，给了你们有机会服侍，给了你们有至大的俗人，你们在十二个支派里边已经是非常特别的一支了。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一支中间出现那些挑战者，觉得自己和亚伦无异，完全可以担负大祭司的责任。今天在神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够体面，现在做的事情还不够显出自己与众不同，不太甘心，只是做做代祷啊，做做探访啊，或者是做一次的主持司会，带一次的诗歌，这些还不够，我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牧师，他觉得那个是荣耀。其实在神的家中，如果神让你去担当那些更多责任的职分的话，他也对你有更多的要求。神对摩西所要求的跟以色列众人都不一样啊！以色列众人多次的在神面前抱怨发怨言，神都容忍了，但是摩西只有一次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行了血气的事情，摩西就不可以进迦南地。很多人不懂这一点，只是想争权，却不想担负责任，却不想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所以摩西说，可拉呀，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呢？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亚伦也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只不过神对他的拣选是要把他放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面而已。亚伦在那个位置上面也必须战战兢兢，而不是在那个位置上面趾高气昂。发怨言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控告，不仅仅是在控告那个他想要控告的人，在神的家里面控告最本质的对象是神自己，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而控告往往是会透过煽动群体来发生的，控告往往还会无中生有，甚至控告也是忘恩负义的。摩西担当了使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脱离那个做奴隶的窘境，但是这些人在控告的时候完全没有怜悯。所以这一次摩西就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太亚比兰，而这些人呢不愿意来，他们反而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还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你看他这个时候就会颠倒黑白了，他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从哪个地方领出来？是为奴之家呀，是埃及地，埃及地是富裕，但是那里所有的一切不归以色列人所有啊。他说，摩西，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没有把我们领到 另外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没有给我们田地，没有给我们葡萄园，你现在要干什么？你要挖我们的眼睛吗？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只能到神面前去诉苦了。他对耶和华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的一匹驴呀，我没有害过他们的一个人呐。哦，这是真正的领袖哎，他有冤的时候，他有苦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面前倾诉的。一个领袖的品格是知道为这些人代求的。所以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们个人250个人，每人把自己的香炉带上，而亚伦和摩西也一样拿上自己的香炉。结果可拉召聚了全会众来，又一次要攻击摩西亚伦。此时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甚至神对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此时摩西亚伦是俯伏在地，他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他在这个时候会祷告，会求，求什么？不是求神巩固我的地位威望，而是求神赦免那些无知的百姓。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前面一段经文的事情，神自己出手，要会众离开可拉，大踏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地开了口，把这些人全部活活的吞灭。圣经的记载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还是有些无奈，无奈不是神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人对神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当地开了口，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吞下去之后，这些人活活的坠落阴间，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却都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当时男人的数字有60万之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亲眼看见，可能人是听到传闻，而这些事情传啊传啊，就越传越乱，越传越错，说是摩西亚伦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又一次的显现，甚至神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可以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他们又一次的俯伏于地，而且他们开始点上香，拿着香炉为百姓赎罪，因为那个时候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瘟疫已经在百姓中发作了。此时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跑到会中，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百姓赎罪。而那一次因着可拉事件死掉的遭瘟疫的百姓有14700人，亚伦的祷告使得瘟疫止住。当然最后我们继续看民数记，会看到神再一次的用非常神奇的方式显明亚伦就是他所拣选的大祭司。12支派的首领各拿自己的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神让亚伦的那只杖，那已经是不是一个活的树干了，让那只杖开了花，结了杏子啊，活活的杏，显出这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看到，在神的家中权柄是神所立的，真正的从神那里领受权柄的人是有怜悯的，是有爱心的，他们不是审判官，而是满有父母之心的人。我们可以看出谁是神所拣选的人，并且神也会自己显明哪些人是他所拣选的，是被他所爱的，是被他所用的。这些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出有耶稣基督的心。虽然摩西的时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可是从摩西的身上，从亚伦所做的事情上面，你看到大祭司当行的，而基督就是最忠信的大祭司。今天我们也会任意而行，有时候我们也会为自己争夺权利，然而基督却是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并且他在神面前做一个代求者。正是因为他的代求，我们今天很多的狂妄，很多的无知，很多的不良作为都得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不良记录都被涂抹了，是因为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他的谦卑温柔，在服侍的过程中间不是要权力，而是要有爱和怜悯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同时也知道即便在我们生活的国家社会，在我们生活的团体，在我们做工的公司，我们学习的学校，都当如何能够尊重你所设立的权柄，并且能够在你给我们的恩典上不断的感恩，在你给我们可以服侍的岗位机会中学习忠心。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抓